其实中共也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美国，这种意识形态的，challenge 啊，就是或者说对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包括对美国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颠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中共这样的一个邪教政权的话，是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的。今天呢，在这个英国的媒体上看到一个消息哈，就是 Express，这个英国这个媒体呢说，这个中共国安部啊在微信上分享了一条信息啊，这是英文的啊，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它大概的内容，说这个中情局啊，就美国的中情局，在全球范围之内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用于与中国相关的情报搜集、行动和分析。仅在过去2年，中情局用于对中共的预算就增加了1倍多。然后呢，还说中情局呢正在雇佣和培训更多讲普通话的人员，将与中共的对抗扩大到中情局的每一个角落。这个美国的中情局局长是叫做 William Burns 哈，他在《外交事务》这个杂志上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呢，中国仍然是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的美国的对手。简单的来说的话，现在就是谁能够在这个国际秩序，谁能够主导现在的国际秩序啊？谁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说了算？那由于中共对美国现在建立的战后秩序在不断的挑战，所以 CIA 的话呢，不得不扩大努力，以应应与中共的竞争啊。而且呢，CIA 说他们重建了在中国的情报网。美国现在对这个中共的防范到什么程度？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我也挺吃惊的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说呢，拜登政府正计划投入巨资，更换美国许多港口使用的装有先进软件的中国造起重机。这个他认为，这个中国制造的这种起重机呢，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形成严重的威胁啊。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而且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就美国的这个有一支军队叫就 Coastal Guard 嘛，就是它是海岸警卫队，发布了安全指令，强制要求目前部署在战略海港的外国制造起重机要达到某些数字安全的要求。而且总统拜登呢也发布行政命令说，这个要为运营美国港口的计算机网络设定基线网络安全标准，就是，如果你这是一个美国的港口是吧？上面有计算机控制，然后包括这个起重机等等，上面都有传感器，都有能够联网的设备，所有这些东西必须得满足美国所要求的网络安全标准啊，一定要满足最低的标准。然后呢，美国政府官员说呢，未来5年美国将投资200多亿美元用于港口安全，包括，在国内生产起重机。就是本来这个美国的起重机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嘛，那美国在2021年的时候通过了一个1万亿美元的两党基础设施法案，就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咱不是讲就是美国要通过这样的大规模投资再工业化，像生产芯片这样的事儿，然后的话呢，就是像起重机这样的这个重型机械设备的这种生产，美国都已经30年没有在国内生产过这样的起重机了。那现在美国要在自己本土这个找一家美国公司，这个公司现在其实已经找到了，是日本的啊，就日本三井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用这个公司生产起重机。官员们说，这是在30年以来首次在美国国内生产起重机。你能够想象吗？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个美国不要中共的起重机了啊，要200亿美元呢，在美国国内自己生产这种起重机。实际上，在这个拜登政府采取这个行动之前啊，《华尔街日报》去年有一个调查，显示说，美国担心由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制造在美国一些港口使用的巨型起重机可能会带来间谍和破坏的风险。这个起重机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就要振华重工的啊生产的这种起重机。这种起重机啊，这个美国军方认为它具有监视功能。这个起重机的软件呢，也会被中国人从远程操作啊，从而阻碍美国的航运，甚至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会暂时中断起重机的运行啊，就造成美国的东西想运不出去。这个东西非常关键，因为它涉及到物流的问题嘛，对吧？这个在港口上的话，都是要把这个要运的东西放到集装箱里，然后由起重机吊装到那个轮船上。那如果起重机到时候被中共恶意破坏不工作的话，就是你连把这个集装箱往船上运都运不了。那打仗的时候，比如说你需要用集装箱去运送一些，比如说这个武器啊，炮弹的什么之类的，你可能这东西都运不了。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就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网络司令部的负责人少将啊，叫 John Van 啊，他呢在这个媒体追问会上就说，说这些起重机有可能被有意设计成为能够进行远程控制、远程维修和远程编程的这种起重机。就这些特点的话，可以使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很容易被利用。然后呢，这个负责监督美国军队后勤行动的高级指挥官也说，说美军多年以来一直对这些起重机感到担忧。而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就是运东西的时候啊，因为很多港口都用这种就是振华起这个生产，就是就这个牌子的起重机吧，这个公司生产的起重机。美国军队在运送他们的这个军品的时候，他们甚至要求说，我们这个大船靠的那个港口必须得没有中共生产的这种起重机啊，因为这种起重机上的传感器它也能够看得到嘛，就是它能够知道这个比如说货物运走的方向，比如说美国军队现在要运一批东西运到哪去，那个起重机的话他都知道的，所以他就会把这样的数据记录下来之后的话发给中共那边，所以他就可以从远程从中国就开始追踪美国军队的这个集装箱它的原产地是哪儿，目的地是哪儿，那其这包括其他别的数据。所以这方面啊，就是说美国是相当的担心。因为这个振华重工生产起重机的它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制造商嘛。所以呢现在这个美国在全方位的防范中共的渗透啊，甚至连起重机这样我们都觉得这个又粗大蠢笨的这种东西，美国现在都要自己生产啊，就保证美国自己的安全。说完了这事儿之后的话，咱们说一下这个习近平这个东升西降这个预言的实现哈，这个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里面说呢，这个日本的这个今天呢，这个日经指数时隔34年再创新高，在收盘的时候呢达到了 39,098.68 点啊，超过了1989年12月29号创下了 38,915.87 点的记录高位。那这个盘中的话，这个曾经这个更高啊，达到了 39,156.97 点啊，也是刷新的记录。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日本当时这个经济曲线，就是这个日经指数啊，在这个1989年的时候差一点点啊，这是达到了高峰，然后的话就一路暴跌啊，从将近4万点最低的时候，最惨的时候的话跌了不到1万点啊，等于是 80% 的财富灰飞烟灭。但是现在的话呢又重新回来了啊，现在又到2000年的时候啊，就是2000多年的时候就跌到不到1万点。那么现在呢又回来了啊，现在又回到了这个高点啊，甚至超过了之前的那个高点。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说这个习近平讲东升西降啊，习近平认为是西方在衰落，东方在兴起，东升西降嘛，只不过习近平的东方认为是中国，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东升西降是中国还东边的那个日本，而中国自己却衰落了啊，这都是中共惹的祸嘛。那这个现在呢这个日本的这个经济的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哈，也标志着说他已经走出了失去的那三十几年啊。其实1989年到现在的话已经35年了嘛，就日本失去的35年现在又找回来了啊，重新回来了。日本的经济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复苏啊，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跟中共的衰落是有关系的。二战以后当时日本也是这个二战的时候几乎被炸成一片废墟嘛，对吧？但是日本后来为什么在二战之后能够迅速的复兴，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啊，中共跟苏联绑到一块儿，日本跟美国站在一起啊，所以日本后来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就接到了美国大量的订单啊，日本的这个工业的话就实现了这个重新的工业化啊，因为它原来的那些东西都被这个战争给毁掉了嘛，特别是当时日本的整个工业中心的话其实是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后来等到东北三省丢了之后的话，日本那东西全没了，日本的这个经济就回到了这个甚至可能一战的时候的那个状态。但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需要日本提供很多的这些战时物资啊，所以就让日本实现了再工业化啊，所以那个时候日本经济在5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这个蓬勃兴起啊，到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这个日本的经济就起飞了。所以这个日本经济复苏当时是跟中共这个所谓的抗美援朝，就是这个朝鲜战争打朝鲜战争是有关系的哈。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美国呢要跟中共脱钩，脱钩之后呢，那很多的这个生产能力的话它就得往别的地方分嘛，那些低端的制造业可能就分到什么孟加拉呀、缅甸呢、这个泰国呀、这个柬埔寨呀这种地方，越南呢或者是印度。那高端的话呢，那还得靠日本、韩国、台湾之类的。所以呢就是说美国要跟中共脱钩的话，它一定会扶持日本、韩国、台湾，那扶持的力度的话就取决于你这个国家反共的这种坚定的程度。 所以现在日本呢确实是在复苏啊，走出了这个失去了三十几年的这个阴霾。反观中共呢，这边正在陷入到通缩之中。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这个说这个中国一月份的时候 CPI 创下14年以来最大的同比的跌幅。这个是礼拜四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的话加深了人们对中国的经济可能会不景气的担忧。这个一月份的时候 CPI 啊下降了 0.8%，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啊，就总体来讲的话这个东西变得更便宜了。然后呢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的话也是同比下降。这个 CPI 的下降是自2009年以来最大的单月同比的降幅。那由于这个现在生产这个生产者价格指数就是等于是入场的这个价格就在下降，出厂的价格也在下降，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国的经济可能对于出口来说的话它是比较有帮助的啊，因为你价格便宜了嘛，对吧，就具在这个国际上就更有竞争力了。但是呢其实美国这边也很担心啊，就是说当你这个价格变得很低的时候就可能挤掉其他别的国家的这个市场啊，就是等于是你类似于倾销嘛，会挤占别的国家的市场，所以这个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战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现在还不明显啊，但是我觉得未来一两年之内的话会变得非常的明显。中国现在这个国内的物价跌得很厉害，蔬菜和肉类的价格都下跌，猪肉价格同比下降了 17.3%。甚至中国人省钱省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啊，他采访北京的一个美发师叫宋佳琪，这宋佳琪就是说，一般来说在过这个中国新年之前呢，很多人都愿意花大钱来做头发啊，这头发做得好嘛，这个过年探亲访友啊，这是一个这个很有面子的事儿嘛。但是今年很多人来理发的时候要求降价啊，这个姓宋的这个美发师他就讲，他说，一些竞争对手的洗剪吹价格不到人民币20块。那太便宜了是吧，只有通常价格的一半左右。然后他说以前两个月理一次发的人现在三四个月才会来理一次发啊，就大家省钱省到这种程度。那这个通缩的话就是意味着物价下跌啊，物价下跌的话呢这个时间持续的越长其实就越难以逆转啊。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就根本就看不到任何复苏的这种迹象啊，看不到这种复苏的可能。最后呢再说两句关于贵州大火的事情啊。贵州的官方呢今天通报说2月10号到2月21号期间全省发生了森林火灾呢大概是221起，说人员伤亡2人。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卫星遥感监测的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点，每一个红点都是一把火啊。你看整个贵州的话，大半个贵州啊都在燃烧，你看多少处火头是吧。那很奇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火烧得这么厉害，这么多地方起火的话却政府不去灭火啊，或者是说灭火为什么显得这么无力。我的感觉哈，就是贵州政府没钱了啊，救火的话需要很多钱啊，消防设备人员的动用甚至直升飞机就很多，需要很多钱。贵州已经没有钱了啊，贵州政府没有钱了，他如果还有一点钱的话都是在网上开始堵嘴啊，就仿佛没有发生火灾一样。大家可能还记得啊，贵州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2023年4月13号的时候刊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靠自身能力已经无化债的方法，公开就表明说地方政府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债务问题了。当然说贵州自己这个政府的债务，一国贵州一个省啊，12470亿，地方的隐性债务大概加在一块的话，加上城投债等等加在一块的话，保守估计也有10000亿，加在一块20000多亿的债。而贵州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3000多亿。也就是说贵州省债务的话已经超过它全省财政总收入的6倍以上。你想这样的情况的话它怎么还有钱呢，对吧。这个整个大家可能还记得鹤岗啊，就是全国第一个破产重整的地级市。鹤岗其实它的这个财政情况说起来，如果你要看这个财政收入跟债务的比例啊，其实鹤岗还比贵州还要强，就贵州已经烂到比鹤岗还要烂了。到这种程度的话他还哪还有钱去做这些事儿啊，就是像什么救灾什么之类的，就整个贵州省都鹤岗化了，就面临着破产重整的问题。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我首先想就是说，如果贵州省政府连救火都没钱投入的话，如果以后真的出现民间的这种抗争的话，恐怕警察也没钱啊，警察也会摆烂。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几个话题了。最后想感谢一下 Virginia 的秦女士啊，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每月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还不错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解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
夏代，帝禹时代之四，千秋大禹。圣王大禹从治水到治天下，建立煌煌功业，他的圣德被后世的人们世代传颂，史书上留下了很多关于大禹王忧劳天下的故事。一次，大禹出巡，遇到一个罪人被绑在路边，大禹看到后潸然泪下。旁边的人对大禹说，这个人犯了法，违背天道，理当受罚，您为什么要为他如此痛心呢？大禹却说，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这话的意思是，在尧舜的时代，百姓受到尧舜的教化，道德高尚，所以能够按照尧舜的教化去要求自己。而今天的人却不能够这样，他们多是按照自己的所要所想去做，而不是遵从教化。大禹把这些归咎于自己，因此痛心流泪。大禹治理天下是从自身做起。十载圣王大禹生活简朴，曾经有夷狄献上自己造的美酒佳酿，大禹尝过后觉得味道甘美，担心后世会有人以酒误国，从此疏远夷狄。圣王大禹礼遇天下贤士，广纳谏言。《吕氏春秋》记载，昔者禹一木而三桌发，一石而三起，以礼有道之事。说的正是大禹由于忙于接待前来进言的闲人或处理正事，吃一顿饭的功夫要起身多次，沐浴也要中断多次。后来的周朝为人称颂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美德，正是对圣王大禹大德的程序。大禹礼贤的美德是圣人厚德流芳的一个典范。圣王大禹一生忧劳天下，和舜帝一样，也是驾崩在巡狩的途中。大禹王的最后一次巡狩走到大月，在会稽山大会诸侯。此时的大禹王已经100岁了，他在病中知道自己天命将尽，于是对群臣说， 在我百年之后，你们要把我葬在会稽山，用芦苇做椁，用桐木做棺，墓穴要深七尺，下面不要到达水源，上面堆起三尺高的坟，设三级土阶就足以了。下葬以后，不要因为修墓地而破坏田地。圣王大禹的圣德昭明天地，他在位时，金子和稻谷像下雨一样从天而降，古书中称之为天雨金，天雨稻。凤凰麒麟之类的先秦瑞兽也出现在人间，他去世后，所有的祥瑞也一并离去。不过上天为了昭示大禹的美德，向黎民百姓晓谕他的伟大功业，用神力使百鸟飞回，在田间上下飞舞。春耕之时，田间的飞鸟帮助衔去草根，秋收的时候，群鸟飞来帮助啄除杂草。大禹的儿子夏后启继位后，每年春秋祭祀大禹，开启了夏朝祭祀圣人先祖的先河，成为庄严的朝廷祭典。少康继位后，在会稽建祠，并命令他的庶子吴虞常驻守陵。吴虞在会稽山南的固越城建都，服侍守候在圣王大禹的陵寝旁边，每年春秋两季奉守祭祀。按照吴越春秋越王吴虞外传的记载，吴虞受封在会稽，租贡只够负担宗庙祭祀的费用，于是他在陵寝附近耕种，逐猎飞禽野鹿来获取食物。吴虞生性质朴，没有什么修饰，就和平常百姓住在一起。在吴虞之后十几世，他的后人德行逐渐衰微，最后沦落为庶民，对大禹王的祭祀也曾经断绝了十多年。直到后来，这个家族中有一个生下来就能说话的人出生，当时他指天自称道：“我是吴虞的苗裔，我的使命是恢复对圣王大禹的祭祀，祷罪于天，为万民请回福分。”当时黎民百姓听到这番话非常喜悦，都来帮助他恢复对大禹王的祭祀。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越王无人。越国传到了越王无人的重孙允常，越国已经变得相当强大。允常的儿子就是春秋末期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越国之所以能逐渐兴盛起来，成为一方的霸主，谱写下吴越争霸的篇章，应该归功于越王吴人恢复了对大禹王的祭祀之德。只可惜勾践虽蒙祖宗荫德而得良臣相助，却偏执于仇恨，不修德政，杀戮功臣，终于越国还是毁在他手里，这是后话了。四千多年来，华夏历朝历代朝野祭祀大禹连绵不绝，就像对炎黄的祭祀，彰显出大禹在华夏民族历史中独特而崇高的地位。早在周朝，天子在祭祀诗歌中就是以大禹做楷模，来对武王奉以最高礼赞的。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登上会稽山祭祀大禹之后，历代帝王纷纷效仿，形成祭祀大禹陵的传统。西汉初在京师地区专门设立官舍祭祀大禹，汉武帝 更是尊大禹为通神的圣人，礼赞大禹的治水和治世为圣人治世为万世公，通于神明。到了北宋，宋太祖曾颁诏令保护大禹陵，并把祭祀大禹列为国家常典。明朝时，除帝王亲自祭祀外，派遣特使祭拜大禹成为固定制度。清朝乾隆大帝和康熙更是亲自来会稽山祭拜大禹。康熙帝为禹庙的题匾是地平天成，这是用开天辟地的大功业来礼赞大禹王。康熙帝还在每年亲自或派遣特使祭祀大禹的祭文和诏令中，从不同的侧面来缅怀和颂扬大禹王的大仁德和大成就。乾隆帝不仅恭敬地效仿他的祖先，还留下众多歌颂大禹的诗文。历代的士人诗家祭颂大禹的诗文更是汗牛充栋。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虽然各持伦理和治世理念，但是对大禹王的共同敬仰和赞颂却是众口一词，令人惊叹。历代大诗人大文豪也都纷纷向大禹献上了无数传世歌咏，比如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苏辙、陆游、杨慎等等等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到那些篇章来诵读。上古那场大洪水早已消歇，大禹王的神迹、善德和丰功伟业却深深镂刻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记忆深处，为千秋万代所祭拜、怀想和颂。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Giving back to your community in a cool way while helping your family eat better? Well, you can. It's all in the name, Plant a Row, Grow a Row, an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you help others. Plant vegetables and donate them to your local food bank. Get how-to tip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novative idea at www.growarow.org. This is C.